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尧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又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上一次说，我们需要全人的发展，我们需要发展一个整全的生命，发展生命的各个部分。我们说过，这个全人，这个整全的生命有六个部分：身体、理性、感性、道德、宗教、灵性。前面那些我们都讲过了，今天我们特别讲灵性的生命。灵性生命是很难定义的一个东西，也很难描写。每个文化、每个宗教、每一群人可能对灵性都有不同的解释。今天我就从中国文化，从天主教的灵修去看一看灵性究竟是什么回事。我们天主教徒主张灵修，灵修是什么呢？就是透过一些修养，比如说读经、祈祷、圣事、退行、闭境等等，透过各种的灵修方法，让我们嗅到有一个灵性的生命。但是灵性这两个字还是比较抽象，下面我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灵性的问题。第一，所谓灵性大概该当是精神的、自由的、不受拘束的。有人说庄子的著作，或是庄子这个人，他的话、他的行动、他讲的东西，就好像大自然的箫声、大自然的音乐。列子呢，列子是一个御风而行的人，他飘飘然在天地之间。陶渊明呢，是一个归田园居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一个人。这些人大概是比较灵性的人。第二，灵性的人也不单单是这些庄子、列子、陶渊明这些人，我们其实也可以是很灵性的。我们可以在平凡当中活得不平凡。我见过在香港有一个卖点心的女孩子，20岁左右，人家卖点心都是认为是一个比较低下的职业，就是不得已才去卖点心，否则一个女孩子该当在一个办事处啦，在一个白领阶层里面打字啦，穿一身比较好的衣服，那是女孩子的梦想。但是这个20岁左右的漂亮的女孩子，她就卖点心。但是她卖点心很特别，她拿着点心，比如说她虾饺、虾饺、烧麦、猪肠粉等等，她说这些字的时候好像唱歌一样，我学不来，但是她讲得很好听，她满脸的笑容，不断的好像唱歌一样去卖点心。我一看就感觉到这种平凡的女孩子确实获得不平凡。又比如说一个计程车的司机，假如你一登上他的车子，他跟你聊天，他满脸笑容，让你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，那就是不平凡。一些敬业耀业的人，一些快快乐乐的去生活的人，那是真的很灵性的人。第三，灵性也可以只是超越贫穷的那一群人。颜回一旦至一瓢饮，人不堪其忧，他不改其乐。你看到我活得很痛苦吗？其实我很快乐，很快乐。人不堪其忧，回颜回呢，不改其乐，他很灵性。曾子也很贫穷，人家说他3日不举火，10年不制衣啊，3天不开火，不能煮饭吃，10年没有穿过新衣服，但是他很快乐。他常常唱歌，声震天地，天子不得臣，诸侯不得友。天子要他做臣子，他不做；诸侯要跟他交朋友，他不交。他很快乐，他很灵性。庄子也是，他很贫穷。有一次，一个皇帝看到他说：“哎呀，何必也？你那么糟糕啊，你那么可怜呢、啊。” 庄子微笑地对他说，是贫也非敝也，我是贫穷啊，不是敝啊，我没钱而已啊，我不是糟糕啊。那是灵性，颜回、曾子、庄子都很灵性。第四，灵性的人可以说是在世而不熟于世，在世而不熟于世，他在世界上，但他不属于世界。孔子很爱这个世界，他热爱人间，关切世欲，他很爱世界，他努力为这个世界奔走，但是他不成功。他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，明知做不到，但是他努力去做。他活在一个天下无道的世界当中，他要让这个世界变得天下有道，但是他成功吗？没有。经过了十几年的不断的奔走，还是天下无道。他有一次很感慨地说，久已无不复梦见周公，周公所想的，周公所梦想的大同世界，一个有道的世界，他没听过，他没看过，他连做梦都没有梦过，他不成功。于是他退而讲学，他一点都不灰心，他说自己是什么样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至老之将至。他很努力，他忘了吃饭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他很快乐，忘记了 忧愁，忘记了痛苦，不至老之将至。就这样快快乐乐的，直到老的时候还不知道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至老之将至。孔子十分灵性。第五点，灵性的人可以跟大自然融为一体，可以跟造物者游，可以跟古人神交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。我自己就很喜欢静坐，尤其是在海边静坐，我很喜欢坐在海边的岩石上，放松自己，深呼吸，闭上眼睛，聆听那些一个又一个的波浪，每一个波浪都有不同的声音。有时候听听很远很远的风吹过，吹过那个松鼠的声音，榕树的声音，竹子的声音，吹过草的声音，那真的是叫风的脚步声。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，也就好像在天主，在大地母亲的怀抱当中一样。我有一次在凉台上，就躺在凉台上，看着天空的星星，在晚上，你定睛看一个星星，看不久，那个星星会眨眼，会唱歌，会笑。天上的星星会眨眼，会唱歌，会笑，那是很灵性的一刻，那个整个宇宙好像充满了生命。那时候你能够与造物者游，跟天主一起在一起。我也喜欢在高山的顶上去静坐，你好像挂在半空中，上面有天主，下面有世界，你就是个桥梁，你为世界祈祷，你把世界都放在你的心中，你把整个世界所有人类都奉献到天主的祭台前，那是种很灵性的感觉。你可以跟古人神教密谈，风言展树读，古道照颜色。有时候我们在大自然当中也能够发现天主。有一首诗这样说，造物无言却有情，梅雨寒尽觉春生，千红万紫暗排着，只待新蕾第一声。他说造物无言却有情啊，造物主不说话，但是他很有情啊，他有情有心，造物无言却有情，你怎么看得出来呢？梅雨寒尽觉春生，每一次冬天过了，你就感觉到春天来了。梅雨寒尽觉春生， 千红万紫安排着，造物主已经把这个世界装饰的千红万紫，他老早就创造了，老早就预备了，只待新雷第一声。我们在等待新雷第一声，就唤醒了天地万物，花草树木欣欣向荣，那是千红万紫的世界。这首诗叫新雷，是清朝的张维平先生所创作的。人可以从万物发现天主，可以从世界发现天主，可以在历史当中发现天主，那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，那是一种民报物语的境界。一切的人民都是我的同胞，一切的东西天地万物我都跟他有一种生命的联系，民报物语。我们可以对物有情，我们可以爱上这个世界，爱上一草一木，爱听小鸟的唱歌，爱看每一只蝴蝶，爱看每一条小草，爱听流水的淙淙，那是好灵性的生命，那是个好灵性的世界。在这个灵性的世界当中，在这个灵性的天主的怀抱当中，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十分十分的熟灵，十分十分的灵性。好吧，就让我们休息一会，下面我们继续再讲这种灵性的生命究竟是什么回事。我们有身体的生命、理性的生命、感情的生命、道德的生命、宗教的生命，但是更重要的，我们有灵性的生命。灵性的生命是什么？是一种有情有心的生命。有情有心，范仲淹先生说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那是一种有情有心的生命。杜甫说，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他很希望他能够找到千万间大厦，能够收容那么多没地方住的人。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其中我很喜欢郑板桥的一首诗，牙哉卧听笑笑逐，疑是民间疾苦声。歇少无草周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郑板桥他做过个小官，有一天他午休的时候睡在那个衙门里面一个小房间，牙哉，衙门的一个书斋。他在牙在里面卧听萧萧竹，他睡觉的时候听到外面风吹竹子的声音，萧萧的声音，牙在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。他听得出来这种声音就好像老百姓在哭，疑是民间疾苦声。歇小无草周县吏，他说我们这些小小的一个做官的人，一枝一叶总关情，一枝树枝一片树叶都能够挑起我们的感情，都能够让我们对老百姓的苦难有了同情之心，这是有情有心的生命。范仲淹、杜甫、郑板桥都是很熟灵的人。熟灵在于我们看东西看得深，看得通，看得广，看得透，看得远。深、通、广、远、透，我们看东西看得深，那表示我们不从表面去判断，看得深不表面。看得通，我们就不单单被目前的东西所迷惑了，我们看得通。看得广，我们能够从多角度去看东西，我们不会单单从自己的角度或是附近的人的角度去看，我们看得广，能够有一个世界的胸襟，能够从别人的眼睛去看东西，看得广。看得通，那不单单是今天的问题，还有明天，还有永恒的问题。看得透，我们能够透视很多很多 东西的更深的意义。对人来讲，我们也能够看得透人的心。比如说，当爸爸妈妈骂我的时候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爱我。当爸爸妈妈教训我的时候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喜欢我。当爸爸妈妈对着我生气的时候，那为什么呢？他在乎我。当爸爸妈妈甚至要磨难我的时候，那为什么？他要训练我。看得深，看得通，看得广，看得远，看得透，深通广远透。其中我也很喜欢一首诗，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，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孩子要远行了，妈妈秘密替他缝一个很暖很暖的衣服。我们香港人有时说，比如说女朋友也好，妈妈也好，替我们缝的衣服，替我们织的毛衣，我们说是温暖牌。为什么穿起这个衣服特别温暖？因为那是女朋友织的，那是妈妈缝的。不过很可惜，今天很多青年人追求的不是这种温暖牌，而是名牌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看得深、通、广、远、透。印度的德勒萨修女是和平奖的得主。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，我跟一些学生开玩笑，我就问他们：哎，各位同学，你们有没有看过德勒萨修女？我说有啊。我说在什么地方？电视。然后我就问他们：你们有没有看到她穿什么衣服的？穿一种白色的一条布一样的，抱着这个身体那一种啊。我说对了，那就是印度的服装。然后我再问一句：你们有没有看得出来她穿的是什么牌子的衣服？牌子，香港很多青年人追求名牌子。我就问他们：德勒萨修女穿的是什么牌子的衣服？所有的学生都愣住了，他们想不出来他究竟穿什么牌子。我就跟他们说，德勒萨修女没有穿什么牌子的衣服，她不需要什么牌子，更加不需要什么名牌子。原因就是因为她本身就是名牌子。你们呢？你们什么都不是，所以你们才需要牌子，需要名牌子来撑着你们，来顶着你们。我说你们看东西要看得深，看得通，看得广，看得远，看得透。你们要追求的是生命的深度，你们要追求的是学问本身。你们要把自己变成名牌子，那么你就不需要再穿其他名牌子的东西了。看东西要深、通、广、远、透。我们有一本书叫《幽梦影》，里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：能忙人之所闲者，方能闲人之所忙。忙就是忙碌的忙，闲就是休闲的闲。能忙人之所闲者，方能闲人之所忙。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些难关，每个人的际遇都不一样。假如我们看东西看得深、通、广、远、透，我们在大难未知的时候，困难未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预先看到，那么那就很有好处了。大家都在闲着，因为他们看不到困难，看不到危机。大家都闲着的时候，你就很忙。为什么？你看到危机，你看到困难，所以你很忙碌，就要消除这些困难，就是消除这些危机。所以你能忙人之所闲。假如你能做到这一点，你就能闲人之所忙了。当困难危机出现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忙碌去应付这些危机，但是你很闲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预先工作了，那个危机在你的生命当中不再出现，所以你能闲人之所忙。能忙人之所闲者，方能闲人之所忙。这是灵性，很灵性的生命。 灵性的生命也在于我们能够看到生活的另一面。比如说，有人一年四季都不喜欢，他们不喜欢春天，因为太潮湿；不喜欢夏天，因为太炎热；不喜欢秋天，因为太干燥；不喜欢冬天，因为太冷。但是另外有些人，他们能够什么？他们能够说春游芳草地，夏赏绿河池，秋饮黄花酒，冬饮白雪湿。春天好啊，踏青芳草地多漂亮，春游芳草地。夏天呢，荷花盛开的时候，夏赏绿河池，多漂亮的荷花。秋天呢，秋天菊花，黄的菊花盛开，拿着酒去赏那个菊花，多好啊！秋饮黄花酒。冬天呢，冬饮白雪湿，冬天的雪把这个山漫山遍野都弄得很洁白，于是你就吟诗作对，欣赏这个雪景。春游芳草地，夏赏绿河池，秋饮黄花酒，冬饮白雪湿，一年四季都那么好。真的，这就是灵性。灵性的生命是什么回事？灵性的生命帮助我们能够真的超越自己，跳出自己，能够在生命里面去欣赏，能够享受生活。我们能够跟天主在一起，我们能够从今天一直到永远，我们能够扎根世界，能够眼看天上，我们能够也爱自己的家庭，也爱别人的家庭，我们能够爱我们的社会，也能够胸怀祖国，更能够放眼世界。那就是灵性。我们讲过，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整个的生命，全人的发展。我们不能单单发展我们的肉体生命而忘了我们的灵魂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单单发展我们的灵魂生命而忘了我们的肉体。我在说整全的生命必须包括了六部分：身体的生命、理性的生命、感情的生命、道德的生命、宗教的生命、灵性的生命。其中我认为宗教的生命是一种很好的方法，帮助我们能够达到各方面的目标。当然我们也要警惕，不是凡是有宗教信仰的人都是那么灵性的。所以这六点我们可以说是互相变成一种标准啊。邓小平先生说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。我们也可以说，其他五点都是任何一点的标准。我们发展我们的灵性生命，因为我们的理性、感情、道德都好。我们发展我们的宗教生命，因为我们可以让自己更加灵性、更加理性、更加有感情。我们要身体健康，就是为了度一个更丰富的、更好的生命。所以希望各位能够真真实实的努力去发挥自己的整全的生命，达到全人的发展。好了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、你们的工作。献主保佑。